弟兄姊妹们平安。请打开诗篇第四篇。诗篇第四篇。在上下和合本660页。翻到了，由弟兄我来起，请会众来应。诗篇第四篇。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你使我们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主，有了你，有这个至宝，就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有了你，我们就可以安然躺下睡觉，不管外面的状况怎样，巴不得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自己手里。愿你得着完全的荣耀。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诗篇就打开到第四篇，也就停在第四篇。诗篇第四篇是接续第三篇，是一个黄昏之诗，是记载他整个写诗的背景是大卫在逃避亚沙龙追杀的时候所写的诗。亚沙龙是他的第三个儿子，然后第四篇这个地方是大卫的一个祷告。大卫的一个祷告是求耶和华连续他的祷告。基本上来讲，如果我们仔细来分的话，它可以分成四段。第一段的话是向神的祷告，第一节这边提到了他跟神呼吁的时候，神就应允大卫。大卫在困苦中的时候，因着祷告，神就使他宽广。所以他最后讲说，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这是第一节的部分。第二段的话是从第二节到第四节，是向仇敌的警告。因为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大卫因着他儿子的追杀，成了众人的笑谈，成了众人的把柄，甚至在城门口，甚至酒徒都把这一个事情当作茶余饭后的资料，甚至拿作当作一首歌来唱，非常的羞辱。但是在这一个地方，神透过大卫的祷告，向敌人有一个警戒。他们要警戒什么呢？第三节，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耶和华，他必听我。如果我们读到这里，你觉得一定很稀奇，大卫不是犯过罪吗？为什么他这样子祷告，神还是要听他呢？ 稀奇的事情就在这里，神是一个信实的神。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就必赦免我们的罪，这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确据。所以这边提到了神已经分别虔诚人，大卫是指自己，神已经把他自己分别出来，保守他如眼中的同人，而且神一定会听他的祷告。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所以他向这一些自以为上流的人警告他们，神是站在他那一边的。这是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五节到第七节是向他的朋友做见证。大卫在逃难的过程当中遭遇到了很多的羞辱，包括了这一个示每扫罗的一个家庭的一个亲戚来羞辱他，甚至拿石头来打他。大卫以前在圣殿当中所建立起来的一个敬拜的规模，大卫在大卫在的时候，在大卫在的时候，圣殿还没有建，他在会幕当中建立一个很大的一个诗班，这个诗班据说有4000人。在因为大卫自己是一个爱神的人，所以他率领通国来敬拜神，敬拜神的仪式，献祭给神的仪式是极其的隆重。但是人今天看到他今天的这个光景，认为他过去在神面前的献上，人认为他过去在神面前的摆上服饰都是枉然。大卫回应他们说，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他们这些朋友问大卫说，大卫啊，神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呢？大卫回应说，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一些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大卫回应他们说，神脸光照我们，而且让我们心里有快乐，胜过那一些丰收了五谷新酒的人。这五谷新酒在原文的意思里面就是五谷新酒，因为那一个世代当中人们的养生的方法就是畜牧跟种田，从种里面，从田里面有收成，里面就快乐。什么时候会有这个酒呢？就是有丰收的时候，多余的葡萄可以来酿酒，然后在节庆的时候可以拿来喝。酒是预表一个快乐的象征，神脸光照他们。在立位记当中以及民数记当中，神自己讲神要祭司来祝福以色列人，就讲到说神要脸光照他们。神脸光照我们人的时候，人的脸就会有神的形象。当年摩西上山的时候，下来的时候脸上都是神的荣光，到了一个地步，人们不敢，会众不敢正视摩西，摩西在面上面甚至要盖一个帕子，因为脸上反映了神的荣光。神如果光照我们，我们就有神的荣光。这个地方提到的是神帮助我们，神帮助我们，所以他这边做向朋友做一个见证，如果神帮助我们的话，我们脸上有荣光，里面有快乐。第八节是对自己的一个宽慰，所以什么样的宽慰呢？无论是我躺下睡觉，耶和华让我安然居住。请注意到哈，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十分的不容易，因为他在逃避敌人的追杀。 我们中换成中文讲，他如商家之犬，居无定所。那一次，这个大卫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是连夜离开耶路撒冷，细软都来不及收拾，就过了基伦西，连夜逃离。第八节这个地方，他竟然写出：“我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风声鹤唳，四面楚歌，大卫竟然讲说：“神让他安然居住。”这是诗篇第四篇的分段以及段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看，请看一下第四篇的第一节：“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圣经里面提到了祷告的功效，义人的祷告神是垂听的。地上如有两三个人奉主名来祷告，神就在当中。以利亚跟我们是有同样性情的人，他一祷告，天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他一祷告，天又在下雨。什么叫做跟我们有同样性情的人呢？如果我们回去看整本圣经的话，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两个大先知，一个最大的先知是摩西，第二个大先知就是以利亚。以利亚在世的时候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他不见死，给神接回去了。但是他跟我们一样是有肉体的人，但是他依靠神，依靠神，非常的依靠神，所以神甚至用义人来形容他。我们在看新约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就是以利亚的一个预表。他来到地上为耶稣来到地的受死 的降生受死，铺平了道路，传悔改的福音。以利亚在圣经里面有记载到，他有一个故事记载到，他有一次跟巴利的先知斗法，在加密山上，然后斗法的时候将400个假先知给杀掉了。因为降火的时候，神的火降在以利亚的坛上，将祭物给烧光了，甚至坛周围的水全部都给烧干了。然后以利亚就跟众百姓，围观的众百姓讲说，神以利色列当中有真神，就鼓动而且领导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会众，将这一些400个假先拜巴利的假先知给杀掉。完了以后，约洗别要杀他。当这个风声放出来的时候，他就软弱，他软弱就自怜自爱，甚至在罗藤树下行止，他肉体软弱，自怜自爱。然后天使向他出现，他喝了神所赐的水，他就往圣山上面去，四时昼夜，然后在风声雷声中听到细微的声音，然后他跟神有一个对话，很有趣的对话。他讲到自己如此的孤单寂寞，在做主的事工，神自己跟他讲说：“我留下7000个未曾向巴利屈膝亲嘴。”从此以后，这一个以利亚先知的工作就告了一个段落，他回去就将他的工作交给以利沙。他跟我们一样，也是有肉体的一个人，也是会有软弱的。所以圣经里面讲说，以利亚跟我们是有同样性情的人，但是他的祷告，他一祷告，天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圣经没有提到这个缠这个不义的官的这个寡妇， 缠着他，这个官都怕了这个寡妇，就照着这个寡妇所求的给了他，何况是天父呢？儿子向父求，求饼怎么会给石头呢？神是听祷告的神，神听我们迫切的祷告。大卫这个地方他讲说，显我为义的神啊，显我为义在圣经的原文里面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翻，看啊这一个公义的神，看啊这一个公义的神，我呼吁的时候我你应允我。请你注意到哈，圣经里面有一件事情会拦阻人跟神之间的祷告，就是人的罪。我心里若注重罪孽，神就不垂听。所以神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有一个条件，有一个条件，我们要在神面前有一个悔改，我们在神面前的罪要对付。因为神是极其圣洁的，我们若不认自己的罪，神没有办法听我们的祷告，神不听我们祷告，我们跟神就有个隔离。我们的老祖宗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也是因为犯了罪就死掉了，灵死掉了，死灵死掉的意思就是与神隔离。所以这个地方提到了一件事情，大卫，大卫是一个依靠神的人，依靠神的人，自从他犯了拔示巴这一个奸淫跟杀人的罪给神给对付以后，这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一件事情，大卫跟随神。如果我们仔细再回去看圣经的时候，大卫到年老的时候，大卫到年老的时候有一个他们要送，因为大卫年老身体睡觉的时候会冷，好，听说人年纪大的时候那个血液循环不好，盖什么样的棉被怎么盖都不冷，都不会感到暖和，脚都会冷。他们送了一个苏念的童女要给大卫一同睡觉，大卫就是不愿意，原因很简单，他唯恐得罪了神，心里将神摆第一位。所以这个地方提到了，如果我心里如果注重罪孽，神不垂听，但是如果我们心里面跟神的关系又好，认自己的罪，神要垂听。而且他自己这边有个确据，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什么叫宽广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句子。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思考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常常在基督徒当中出现，哎，我们祷告神到底有没有垂听，神到底有没有垂听，这是一个大灾问。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到底有没有垂听了，我祷告的时候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变。有一个很有名的祷告词，它里面有几个字我非常的喜欢，神啊，求你帮助我来到你面前祷告，跪在你面前，我知道当我祷告结束的时候也许世界都不一样，但是你改变了我的眼光。其实神是很奇妙的神，其实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件事情，当人的角度改变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改变了。我们不太明了为什么神让这些事情发生，但是我讲个小故事，什么叫宽广。宽广在词海里面的定义啊，就是事情如果我们从字面上来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空间变大叫宽广。那如果说照着圣经里面的解释的话，照着属灵里面的定义来画，所谓宽广就是任何的环境当中都能享受主的同在。我讲一个小故事哈，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个犹太人，这个犹太人的太太，他们搬进了一个房子里面去，搬进了有一阵子。 然后后来他们把房子整理得不错，然后远方这个她老公的父母写一封信来，要搬到他们家里来住，因为他们迁移到他们这一个城里面来，没有地方住，年老了没有地方住，所以要搬到他们家里面来住。他们家是务农的，家不是很大，刚好够他们六口之家来住，两个夫妇两个加四个孩子，已经是够挤了。然后后来过了一阵子，这个父母真的搬来了，而且住进去。那一住进去总是会有摩擦，而且空间非常的小，空间非常的小，而且他们家又养鸡又养牛又养羊，每一天就鸡飞狗跳。然后在有一天做完安息日拜以后，他就跑去问拉比，教会当中在安息礼拜堂的拉比，就问他说，拉比啊，我现在父母搬来了，现在这个房子很小不够住，怎么办？拉比说，很简单，你照我的方法去做，事情就可以改观了。可能讲到这里，我们弟兄姊妹都想说，可能是要加盖哈，加盖申请permit要加盖。拉比就回答他说，你回去啊，先把你们家里的鸡全部搞进房子里面来。那个太太一听，什么？把鸡全部搞进来？拉比说，你就照做。他回去以后就把鸡哦全部赶到家里面来养，连吃饭喝汤的时候都有鸡毛啊。哎呀，日子很痛苦啊。过了一个礼拜以后，他回去找拉比说，拉比啊，不行啊，实在活不下去啊，挤得要死，又有鸡毛，怎么办呢？拉比看看他，又瞪他一眼，然后又很诡异的回眸一笑说，你现在把羊也给牵进来。什么？羊也牵进来？好吧，后来这一个太太回去了，就把羊也全部给牵进来了。牵进来以后，哇，真的是不得了，连吃饭的时候羊哦还在这个桌子底下咬他们的裤管，非常非常的乱哦，整个家里是一团乱。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他又急急忙忙的又去找拉比，拉比不行啊，我再活不下去，我快上吊了。拉比又跟他讲，最后一件事情啊，你把牛也给牵进来。哇，这个太太说，不行啊，拉比就坚持要他把牛给牵进来，而且跟他讲，你是不是要解决这一个住的问题，是不是要解决你跟你两个公婆之间的问题？太太说，是的，你就照我的话去做，牛就进来了。又过了一个礼拜后，哇，惨得一塌糊涂，他就跟这个拉比讲说，再搞下去我们就快离婚了。拉比就讲说，现在是时候了，现在你慢慢的每隔两天把羊给赶出去，把牛给赶出去，然后把鸡赶出去，然后你再告诉我发生什么事。过了一个礼拜以后，拉比就问他，怎么样啊？太太好开心哦，哎呀，我们家好大哎。你知道吗，有时候神给我们测的，给我们量的，是超出我们想象以外。我记得我以前当兵的时候，我们还在军官养成教育的时候，有24个礼拜，然后是睡那个通铺，哦，那个通铺真的很大，120-130个人的通铺，上下两层，然后全部人就睡进去。啊，每一个那个小小的内务柜啊，小小的内务柜，那个内务柜哈，大概给那个在座姊妹放化妆品大概都不够。然后它底下只有一个位置可以放一双拖鞋跟一双鞋，我知道有些姊妹有十几双鞋，肯定不够的。啊，衣服在哪里啊？衣服就两套， 折好，折得整整齐齐，像棉，像豆干一样，就摆在内务柜里面。就这样子过了24个礼拜，各位很难想象。后来经过这个这一个24个礼拜的养成训练教育，我有一次我出去出差，刚好下部队出差了，我们4个人分到4个人的一个房间，然后共用4个人用一套卫浴哈，也许在你家里4个人3套可能都不够哈。好，我不晓得你们家几个人哈，有人会心的微笑了哈。4个人用一套都觉得非常的奢侈。人是相对的。我到中国大陆去，有机会到那边去出差的时候，会跟那边的教会有一些联合，而且参与当地教会的服事。提到了在大陆乡村的福音工作，那因为我一般服事的地点、参与的地点都是在北京、上海这几个大都会区，我就跟他们聊到大陆乡村的福音工作，就聊到了你们有没有差遣弟兄姊妹到大陆的乡村去工作？他们回答很有趣哦，他们讲有，但是都适应不良。为什么？他说光是这一个解决民生问题，上厕所问题都没办法解决，因为住久了都不习惯。我们可以了解到，其实人是有一个很大的弹性的。以前在没有当兵之前，我是一个人一个房间，到那边100-200人一个大房间，连换个衣服转个身都要碰到人家，我们睡觉的时候别人打呼磨牙我都要忍受，后来我也加入他们，我一起打呼磨牙一起报复。你知道各位很难理解，一个晚上里面此起彼落，像个大乐队一样，就是这样子生活。但是就这样过来，神让我们宽广，神给我们量的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我们常常用自己的角度，用我们的角度在衡量一个人。圣经里面讲说，你看到人眼中的梁木的刺，却不知道自己眼中有梁木吗？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也许并不是改变外面的环境，最重要的是改变我们的心，心是最重要的，心对的话，什么事情都对。所以保守我们的心，像保守眼中的铜人一样，心不对，什么都不对；心对了，什么都对。这边提到了神改变我们，神是一个奇妙的神，可以在江野当中、旷野当中开江河，在旷野当中开道路，可以使死人复活，使无变有。君王的心像，况且像垄沟里面的水随意的流转，何况是我们的心呢？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当我们愿意跪下来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你千万不要小看我们到神面前来这一个跪下来祷告的一个姿势，这是一个敬虔。且千万不要小看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的穿着，甚至我们来到教会的一个时间，来教会9:30开始，11:00开始，没有人当班长在帮大家点名，我们是来敬拜神。这一个态度也代表了我们的心有没有降服在神面前。我再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大将军，这个大将军他在南北朝是一个大将军，这个大将军立下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走起路来那个脚趾头都是往上的，叫趾高气昂，都往上的，走路是官制走路脚跟先着地，一步一步的，叩叩叩的。然后他在打仗回来的时候，听到了，朝中有一个大宰相被擢拔为高， 他心里甚是不服气，甚是不服气。他就是要去请教他，凭什么你可以爬得比我还高？那一天他就去拜访他了。拜访他的时候，然后一进到这个宰相府，宰相府就请他坐下来就奉茶，然后就拿了一个杯子摆在他的面前，然后烧了一壶的水，放了茶叶，茶开了以后，过了响酒，就开始帮他倒，不说一句话。这个将军带着怒气而来，然后就倒啊倒，后来水倒了，倒了半满，半满快满了，后来满了，满了以后还继续的倒，而且还溢出来了，溢出来水烫，就烫到了他的身体。那大将军就跳起来，水满了，烫着了。那个宰相就回答他说，你满了，你还来这里干什么？其实有时候人心里没有办法听神的话的时候，人不顺服的时候，哎呀主啊，我就是那样子，主啊，我就是要这样子，主啊，求你帮助我啊，然后翻圣经，求啊，求你给我一段经文，现在就要给我，一翻开，犹大吊死，不行，不是这个样子。人的态度决定了在神面前的一个领受，求主帮助我们。其实神让我们心里宽广，但是人必须付上个代价来到神面前来听神微小的声音。这是第一节里面提到的，神是听一个心，是听我们祷告的神。第二节到第四节是向仇敌的一个警告。第二节这个地方说，你们这上流的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成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这个上流人是提到了大卫在祷告的时候用几个字来形容这些上流人。第一个是这一些上流人是寻找虚妄，寻找虚假，也就是说这些上流人是可能是属世里面的上流人，自以为是的上流人，而且是抵挡神的恶人。这一些人可能有他们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照他们的眼光来做事情，但是岂不知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吗？特别是在主里面，如果我们仔细回去看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稀奇。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还劝这一些，保罗写书信的时候曾经用不同的口吻，一个口吻是对这些已经信主的有钱人的弟兄要善待这一些还在主里面但是当奴仆的弟兄，也安慰劝勉这一些当奴仆的弟兄要尊敬顺服这一些在上执政的这一些有钱甚至有权柄的弟兄。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甚至回到旧约来看，神讲他是穷人的神，神看顾孤儿与寡妇。其实人之间并没有那么多的差别，来的时候赤身肉体而来，死的时候就这样过去。如果人死了，化学家讲就是说，就是做几块肥料，大概九十几根钉子，就是人。人身上也没有贵重金属，除非你镶牙的时候还有点金。人就是这样子，你用肥料，用化学原料来算，现在人没什么价值。到底人跟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但是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神又讲说人极其的宝贵，贵重到一个地步，甚至神不同，不与神，耶稣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了自己，成了奴仆的形象，且死在十字架上面，流血舍身，在我们当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 他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如果神如此的爱我们，我们岂能分门别类呢？到底谁是我们应该爱的对象呢？圣经也讲得很清楚，撒玛利亚人，神自己就讲了，耶稣自己讲了一个故事，谁是我们的邻舍呢？谁是我们的邻舍呢？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这是诫命中最大的一条，爱人如己。但是这个地方提到了上流人，这些上流人事实上他们心里想的都是诡诈。第三节这个地方提到了神已经分别他出来，虔诚人他出来。这个地方哈，有提到了一件事情，第四节的时候，你们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人里面都有一个恻隐之心，这个恻隐之心孟子讲哈，早上起来的时候声音是最大的，人的恻隐之心就出来讲话。人里面被造的时候就被造了一个永远跟永生，这个永远跟永生是人一辈子都要去寻找的。所以人生下来就是一个寻道的人，里面没有填满，我们一辈子都要空虚，喝世上的雅各井的水。雅各井的水就是世上的功名利禄，越喝是越渴。我有好多的朋友，好多的朋友，我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有好多的机会，甚至台湾的政府、大陆的政府，甚至大企业来邀请参加他们的团队，甚至回去经营他们的团队，有好多次的机会。我常讲啊，如果我不信主，我大概就跟他们去了，我就跟那个春秋战国那个吴起一样，到处的从魏国跑到楚国去，帮楚国建立一个很大的军队，最后还死在楚王的刀下面，不知道怎么死的，可能就去了。去了以后，可是我很多的朋友去了以后面临了很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面临了一个抉择的问题。昨天刚好有一个聚会啊，虽然今天我讲两堂道，但昨天有一个晚上有一个聚会我有去参加，那有一个朋友就问我，他刚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在事业上想发展，想去中国大陆发展，他问我到底该不该去。我说我没有办法帮你回答，但是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生命当中你最重要的次序是什么？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次序是什么？你要房子，你现在有房子，你回到中国大陆去，回到台湾去，你顶多就是买一个 family house 嘛，很贵而已嘛，你有两辆车，你这边也有了，你到底要什么？还是要那种呼来唤去，前呼后拥那股劲，你到底要什么？你要想清楚。这个地方第二节到第四节提到了一件事情，神已经归虔诚人为他所有。我们在这个地方，在地上生活，神保守我们，我们的心怀意念要在神手里。我们早上起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床上的时候向神呼吁的时候，我们要听神的声音，仔细的听，要听神的声音，不要让自己的肉体跑到神的前面去。以利亚的失败就是这样的故事。我们宁可听神微小的声音，神微小的声音什么时候出现呢？在神面前愿意祷告的时候。第五节到第七节的时候是向朋友的见证。这个地方提到了当献上公义的祭，大卫在逃亡当中一样讲说要献祭，要倚靠耶和华，而且他讲到说谁能只是回到这边讲说，你们这些人讲说谁能只是我们有什么好处呢？耶和华扬起脸来光照我们。换句话讲，大会的回应就是说， 我的好处，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少壮失志，还缺食冷饿，但是依靠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这是大卫的回答，大卫笃定的回答。试想一下，今天如果我们是商家之权，我们今天有人这样子问我说，你什么时候复国啊？哈哈哈，你讲什么，讲什么话，怎么有人敢讲这样子的大话？但今天大卫就是这样回答，心里笃定，就这样回答，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第七节他们讲说，甚至于神给他的安慰超过那一些胜过五谷新酒的人。五谷新酒的人，我们有时候很难理解，很难理解。有时候我们的好朋友敌人嗤笑我们，有时候都没有关系，但是朋友的嗤笑比什么都还要伤害。有没有这种经验？有哈。外面的教会，外面教会的仇敌来攻击教会，弟兄姊妹可以一起祷告。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弟兄姊妹背后的一句话，可能让你回家伤心哭得一塌糊涂。有时候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唇舌，不要随便伤害，特别是我们至亲的人。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当人家好朋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讲的话一不小心也会伤害别人。这个地方提到了一件事情，提到一件事情，大卫起来向他的朋友做见证。你不要觉得稀奇啊，跟随他的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跟他一样有信心。其实在大卫，如果我们对照这个场景，如果这是一台戏，在圣经里面还有一台戏跟这一个有一点像，而且很类似。是什么时候呢？有一次大卫跟在逃避扫罗王的追杀的时候，到了非利士当佣兵，然后这一个要跟以色列人作战，他被给斥回去了。回到自己所住的地方的时候，发现他的妻子儿女所有的财产都给亚玛利人给掳走了。有没有？那个时候他什么都没有，甚至有人，他们这群跟随他人四百个人当中大哭大喊大叫，甚至有人要起来杀害大卫。大卫用以弗德问说，可不可以追，追得回来没有？神说可以，他就追，追了三天三夜就追回来了。追回来以后，就由眼泪变成喜乐，难过变成嬉笑，羞辱变成荣光。这是大卫在神面前一个很真实的经历。这个地方讲，他相信神要笑脸帮助他，要脸光照他，这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经历，甚至让他里面有快乐，胜过五谷新酒的。我换一句话讲啊，就是你股票上市了，你听懂没有？这么快乐，胜过股票上市，他们说快乐多久？大概一个礼拜就过去了。但是神的喜乐却永远长存，这是一个经历。你们有没有机会啊？当你们可能有一些人有孩子，孩子的时候小时候跟你玩，照个照片咔嚓下来。我记得我们前一阵子家里在打扫，然后打扫的时候把那些照片放在车库的照片给弄湿了，弄湿以后就把它拿出来，拿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打开看，就看到我们小孩大儿子小时候，我跟他在地上爬爬很开心的样子，他笑得好灿烂，我发现我笑得比他还要灿烂，他好开心，我也好开心，这些快乐全到永远，就是里面的喜乐。到了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照片我还在笑，里面很大的一个喜乐。神讲说让我们里面胜过那五谷新酒的人，这是收成，劳碌得来的收成， 比劳碌得来收成丰收的时候还要快乐。里面提到的神讲说，圣经里面谈到两件事情，人当中人一生当中最快乐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吃劳碌得来的，第二个是在日光之下跟神为我们造的配偶一起快乐。这个地方提到甚至胜过永远长存，这是生命里面的经历，生命的经历。很多人就是因为这生命的经历，当大卫第二次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第一次遇到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大卫33岁在希伯伦即位，在那边做王7年，后来又在耶路撒冷做王。如果你回去看他的生命当中的经历的时候，那个是年轻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他年老的时候。你说年老的时候我们的灵性会比较好吗？没有，血气衰败。我问了，我有机会到 Mountain View 的老年团去服侍，我之前也在老人团去服侍，长青团去服侍。人血气衰败的时候并不保证我们的灵性会比较好，趁着年轻的时候纪念那创造我们的神，有生命里面的经历，免得我们年老的时候得罪他，离开他的道路，不听他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第八节，我必安然睡觉，因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安然居住，这个地方是大卫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经历。他们有一个统计，有一个统计，因为最近失业率频增，很多人都睡不着觉。在台湾跟大陆，在台湾这个地方，他们说失眠以及睡觉品质不好的人占到20%甚至25%。人一生有1/3的时间是躺在床上，无论你怎么样，1/3的时间，如果你每一次上床睡觉都是一个噩梦的话，那真是一个噩梦。这个地方提到了神让他躺下安然睡觉。我是一个很能睡觉的人，很能睡觉的人，就是因为很能睡觉，所以我出差很多。我一上飞机我就能睡，然后一下飞机，然后人家来接我，在车上我头靠着窗户又睡着了，我就很能睡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能睡，我好在我做礼拜的时候没睡着。好，以前我记得我们念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很特别的一个同学，他从来不翘课，跟我不一样，我很喜欢翘课啊。我先讲，我不是个很乖的学生，我很喜欢翘课。他每一次啊都不翘课，可是上到很 boring 的时候他就睡着，而且睡着还不打紧，他还打呼啊。而且他很喜欢坐前面，你知道吗？所以老师都听到他打呼的声音。我不晓得你听到这里有什么感觉没有？安然睡觉哦，在老师面前他安然睡觉，所以我常常看到他补考。神让我们有一个环境可以安然睡觉，大卫在那一个环境当中，在那个环境当中，追杀的环境当中，他一样可以安然睡觉，实在是不容易。有一个见证，有一个见证，我最后时间到了，我讲完这个见证我们就结束。有一个见证，有一个弟兄，他是打 football 的，中文翻成百德 Pat， 他是打 football 的。他在打 football 那一年，他是一个 professional football 的一个专门职业的美式足球的运动员，他年薪很高，他有一个很漂亮的太太，然后一双很可爱的儿女。他在29岁打 football 打美式足球正式出彩比赛的那一次比赛当中，他全身瘫痪，瘫痪掉以后，他躺在床上，他个又大，他太太照顾他，帮他翻一个身都要花9牛2虎之力，他一个人290几磅啊，很重很重，全身瘫痪。各位可以想象290几磅的肉躺在床上，你怎么帮他 翻啊擦洗，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过了几个月以后，他自己非常的沮丧，他甚至睡不着觉，因为他非常的难过，他觉得他一生完了，他没有 career 的，没有什么事业的，他也没有办法再照顾他的太太儿女，甚至他也没有收入，他不晓得这一生要如何为继，他非常的沮丧，整夜彻夜难眠，多少个晚上，后来他跟他太太讲，请他太太离他而去。那太太说，不行，我不会离你而去。太太就把教会的牧师跟弟兄姊妹带他面前来，当他们读到了一段经文，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他里面甚是感动，他甚至读到了马太福音第五章啊，马太福音里面那个登山宝训里面，耶稣讲到里面甚至讲到了儿子求饼，天父岂会给石头，天上的麻雀若没有他应许，没有一个会掉下来。妻子对他的回应是永远爱他，他就信了神，成为基督徒。他信的时候眼泪掉下来，他是在床上接受施洗的，之后他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放弃了他消极抵抗的一个生命态度，当他放弃的时候，他发现他睡得着觉，当他睡得着觉的时候，他知道神帮助他，他甚至起来开始做复健，他可以拄着拐杖，甚至可以拄着拐杖，医生讲说这是一个奇迹，但是生命并没有因为他可以拄着拐杖而停止，他甚至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他发现除了打足球以外，虽然他现在看起来比以前没用，事实上他可以比以前做更多的事情，他甚至成立一个基金会，帮助透过足球帮助这个屯垦区，就是原保护区的印第安人，因为印第安人长大的孩子父母亲都酗酒甚至奸淫，他透过这个来帮助他们。然后他的生活有一个崭新的不一样，他后来又做见证的时候，他自己讲得很清楚，神帮助他，神帮助他。我们劳苦担重担，但是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来到神面前得着安息，因为神所爱的必让他安然居住，神差遣天使视为安营，保护神所爱的人。这个地方大卫第四篇，在大卫在第四篇里面提到了他的一个生命当中被仇敌追杀的时候的一个经历，他向第一节，他向神祷告，他向仇敌做见证，他向朋友做见证，而且向仇敌夸胜，神让他安然睡觉，唯有神是他的帮助，唯有神是他一生的救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一生的救主，你牧养我们，我们虽然驶过死荫的幽谷，你依然爱我们，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你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且用油膏料我们的头，我们一生一世且要住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归荣耀给你。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